他在把那个经节找到，感谢主。我们看见主在这里非常急切的向他的子民把他的心意打开。我们中文有这个，德文有这个话，就是非常急切的，就好像向他的子民恳求一样，就好像他在向我们求，他很急切的恳求他的子民说：“来吧，来吧，让我们来彼此辩论。”我们在这里真是看见、明白我们神的心意。因为你如果了解当时的那种那个光景，你明白这个父的心意，他看见他的儿女堕落到这个地步，他里头真是有这个急切的这个感觉，所以他恳求他们，迫切的求他们，但是他的子民却仍然没有听从他的话。就像我们在这里以赛亚书所看见的，我想圣徒们，你们应该里面有这个同感啊。有时候我们也要对我们神的这个感觉 也能够体会认识。我们的主在这里真的是好像无助了，要在这里恳求他的子民，怎么我会把我的儿女养育长大，结果是这样悖逆的光景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哦，主啊，感谢主。然后我们看见，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这里又是一段插进来的话，这里我们看得更清楚了。虽然我们的主在这里责备我们，也是非常用强烈的话语，但是他仍然愿意一些积极的事情，给我们看见，以免我们忘记了神的计划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忘记神给我们看见天上的意象，就是神他自己，神他要得着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看见这个消极的那一面，就把积极的那一面又忘了，那个才是神真正要得着的。所以在以赛亚，我们看见神在他的智慧的这中，总是让我们看见他原初的计划是什么。要不然我们大家就会变成非常的沮丧，或者我们里面就会非常受搅扰，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了。所以在这里这一段，二章的这一段也是插进来的一段话，让我们来读第二节还第五节。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属天的意象，要把属天的意象仍然摆在眼前。很多人因为光景的堕落，就把一切都丢弃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他们只看见消极的，就说一切都不要了。好，我们来读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来接着读，必有许多国的民往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Amen。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Amen。 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那二到五节这一段，感谢主，这个话是不是让我们里面非常的舒适，而且使我们更康健起来，然后回转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意象是什么。因为当时发生这些很可怕的这个光景，看见说那个光景啊，实在在百姓中造的这个损毁是很大的，但是主在他的智慧中就要 把这个荣耀的未来，这个、荣耀的盼望再一次指给我们看。也就是说，主的国要降临，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国仍然要降临，而且经历了这一切的困难，主绝对不会因此就改变他的旨意，他会有一个剩下来的余数，他们是忠心的。以赛亚在这里一而再的着重的说到少数的渔民的余数，这些他们是看见了要来的这个国度，他们是要一直忠心到底的。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只看外面的这些弯曲背逆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要一而再的回到神这个奇妙的这个旨意里。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意象，我们要看见神为什么呼召我们，我们要看见这一点。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的事情啊，把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一样的事发生了，很多人看了就很灰心，就把一切都丢弃了，他们就说我们也不要了，他们等于说是跌倒了，被绊跌了。所以以赛亚也在这个中间总是加一段给我们看见这个意象，让我们不要被这些不正常的消极的事分心，不要因着消极的事就说我一切都扔了，都不要了。主啊，这是个经历的事，要是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也不明白为什么以赛亚老是中间加进一段积极的话，因为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把神这个奇妙的旨意摆在眼前，不要忘记。赞美主，我们是在这里等候他的再临，不管外面混乱的光景如何，我们等候他的再临，不管外面的光景如何的黑暗，我们仍然要紧紧抓住我们所看见的。要是我们不紧紧抓住我们所看见的，那你自己要受损。主啊，我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告诉你们，我也能够见证，要是我说我没有这个意象，要是我不在这个意象放在我的眼前，我老早就放弃了，那我就在到世界上我去做什么事都行，也不。但是这个奇妙的意象，荣耀的意象一直在我眼前，这也是当时我们中间你们在座的为什么一切都摆下了仍然在这里，是不是也都是因为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呢？ 感谢主。但是这个意象不是一次看见就了了，我们要一而更新，一而再的看见，里头要确认确知你所走的路是主要的路，否则的话有一点的这动荡的光景你就站不稳了，就不知道要走哪条路了。而这些事情很容易会发生的，很容易发生，所以我们要里头要稳稳的知道你走的是什么路，让主能够来完成他的旨意，在要来的千年国度里，我们看见这是何等大的祝福，能够进到这个千年的国度。那这也是锡安又要站在高峰，我们所有的盼望是汲取奇妙的荣耀的，感谢主。锡安要耶和华的山要高举过万灵啊，这是末后的日子了。我们在这里要有耐心，主要来了，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再临。那个时候呢，锡安的山，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为着锡安。很多人说我们不需要建造教会了，当然我们不是要建造那个所谓的那些教会，那些主也不要，那些所谓的自称是教会的不仅是我们不要，我们的主也不要，而且我们之所以不要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不要，不是那样的教会。要是主不要的他不承认的，那我们也要说再见，不要啊，做好人也不要这么愚昧，不管那个怎么样你还留在其中，说啊我们要试着来医治这个光景。我告诉你，你不是那个医生，你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医治这个光景，就甚至于是属天的医生也放弃了。既然他都放弃了，你还要做什么？哦，主啊，是要到末后的日子，万民要流归于这山。今天我们还看不见，但是很可惜的是，连他的子民今天也不愿意了。就今天那些万民不列国不要的，他的子民也不要。我还能够了解说，这个万国列国看不见，他们不流归这山，但是。怎么他的子民也看不见呢？我真是不明白。但是在那个末后的日子，必有许多国民，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其实我们今天是神的子民，今天就应该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但是我们很可惜的在第五节看见，甚至于雅各的家，神还要呼吁他们来说，雅各家来吧来吧。今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其实正常的光景应该是我们天天都行走在耶和华的光中，可是我们却常常是讲这个话，可是我们却行走在黑暗里。就像在约翰一书那里所说的，神是光，我们若是人在黑暗里行，那我们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要是我们说与他有交通，可是你却行走在黑暗里，没有这样的事，这个不是交通。那在这里我们使徒约翰不是做好人，他直接的指出你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你中间了，不在你的里面了。你以为今天基督徒就不说谎了吗？哦，主耶稣，哦，主啊，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当时这个列国，它是在千年国度的光景， 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是无法教导了，他们没有这个受教的态度。要是你诉说真理，那你可能会你的头就没了，你可能会被砍头，你会被他们认出来。当时跟随主的，他们就是从圣殿里被赶出来，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教训，已经没有受教的耳朵了。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但是还接着怎么说呢？训诲必出于锡安。那这个训诲哈，这个他们是讲说这个是律法，但在这里这个律法不是指着十诫，而是神所说的一切话。训诲就是神所说的一切话，它都是一个律法。但是今天在新约里面，他的话是赐生命，是真理，也是带来灵给我们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不是为着让我们天天有享受接受恩典而已，而是我们能够接受他的话，行走在光中。这里不是说到神学，所以不需要做一个神学家。我们在这里不需要任何神学家，我们需要他的话，我们需要爱主的人，顺服主的人，愿意靠他的话而行走的。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这样的人，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光景。哦，主啊，训诲啊，就是德文是说，就是他的律法。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要是主的话我们听不见主的话，这个是不正常的光景。就像那个以利，就是撒母耳记那里说，以利那个祭司，就是撒母耳刚刚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那是一个不正常的光景。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重要的。我们知道主的国在临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一同掌权。那你怎么能够掌权呢？就是你要学习施行审判。否则我们要是大家个人为所欲为，那也不需要最后有什么所谓的千年的国度。因为今天的光景就是这样了，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为所欲为，人不能向他说什么，你说什么他们就说你是没有容忍之心的。他说你怎么这样，没有容忍之心，你怎么不容忍别人？那当然，那我们就只好住口不言了。你以为将来到锡安也是这样的光景吗？要是有人做错了事，我们不要讲。要是有的人在这里按着肉体胡作非为，你也说不要讲，不可以讲，你要容忍他。那到后来会变成怎么样的光景？主说就成为索多玛和俄梅拉的光景。他说我们是锡安啊，我们是锡安。主说你是索多玛，那谁算说的算？哦，主啊，那你说谁的审判是有理的？阿们。许多国的民往前，那么在这里他耶和华的言语要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为他们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个是将来要来的国度的光景。其实今天在西安也应该有这个时机，公义和和平是一起并行的。要是没有公义，就不可能有和平有平安。要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他想做的，为所欲为，胡作非为，那怎么可能有平安呢？怎么可能有和平的光景？我可以到你家里去把东西拿来说，我觉得这是我的，属于我，你就拿走了。你想这样子，我就住在这个弟兄家，在他那里，我看到我喜欢的东西，我都把它拿了，放在自己的袋子里。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他家东西都被我给抢光了。你想我和他之间会有平安和平的光景吗？那他，我想他会去找警察了。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主啊，我们今天是在这里有战士吗？有的人说我们是很怕有战士，可是却自己发动战争。这些光景啊，我是真是不明白。第五节，雅各家呀，来吧，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弟兄姊妹，要是你说你今天是锡安，是耶和华的山，锡安是这君王至大的君王的城。他的宝座是在锡安，那从锡安开始统治，他的权杖是正直的。我们的基督他做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就是和是撒冷王，就是和平王，也是公义王。我们说我们有如此的一位大祭司，可是我们却这样的不义，满了争吵分裂。我们还说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你想他会在这里说阿门吗？对我们这样的光景他会说阿门吗？不能有这样的事。感谢主为着教会，但是地方教会不是我们的名字，锡安是我们的名字，耶路撒冷和平的城，平安的城，这是我们的名字。甚至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个城不是属地的，不是在地上的，乃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那个陈旧的，是新的，它是活神的家，活神的诚意，对不起，活神的诚意，这不是属于我们的。要看谁坐在宝座上。锡安，感谢主，赞美主，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把这个意象藏在心里，否则我们也会离开锡安。就要把这个指给我们看啊，然后我们接着下来看啊，主来的日子如何。我们看见这越来越严肃了，越来越好像可怕了，可畏了，因为主来的日子会有的。在这里就是警告我们，给我们看见他审判的可怖啊的可畏。 可以看这个纲要这里哈的第三大点，现在第四大点，神对耶和华要来的日子的警告，他审判的可畏。所以我们今天要紧紧抓住这个意象。哦，主耶稣，在这里以赛亚怎么说呢？在第六节，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你以为神不会这样做吗？离弃雅各家啊，这位爱的神不会这样做的。神是爱，弟兄，神是爱，爱的神怎么会离弃他的子民呢？那么我就问了，你们觉得如何？不可能吗？那、哦、他说可能的，他说那他就不是爱的神了，那他是个可恶的神，是不是？嗯，不是，他是那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阿们，赞美主。因为他们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第六节。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对以色列人他们进美地的时候要赶出一切的那些当地的国民，要把他们杀尽，为什么？因为要是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到时候他的子民就会学习列国的光景，就像列国一样去拜偶像。结果我们也看见果然如此，而且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光景啊，比列国更甚，更过于他们把自己的儿女惊献给那个莫洛，流了无辜人的血。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光景，因为他们把列国的这个风俗学了过来。你看他们影响列国不容易，可是被列国影响就是很容易的，就是这样。可惜事实就是这样。他们也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就是和他们联合了。对保罗说，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额，实在是这样。要把牛和驴一起放在一个轭上面啊，一起赶他们，让他们耕田耕地，是不可能的。那条线走不直的，弯弯曲曲的，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子来犁地来耕田，都会弯曲的，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光景。主耶稣啊，他们的国满了金银，你看他们在那里就自己攒积金和银，然后用金银来做什么呢？做他们的偶像，财宝也无穷。所以啊，最好还是不要有什么好的会所，真的是这样。最后啊，你反而建筑那个梵蒂冈了。主啊，我们在这里不聚集财宝，在地上我们不积攒财宝。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为什么有这些？这些他们就用来征战，有了这些就会有征战。他们的地啊，满了偶像。哦，主啊，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所以你看到了末了，都是人的功，都是人的功，你看就自己的手自己的指头所造所做的。你们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那里也读过书，哎呀，这属天的这个耶路撒冷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其实在以赛亚这里就说了，创造天地的主的神，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居所里，不是这样吗？可是啊，我们大家都很有才能，我们能够做很多的事，但是我们所做的神不会接受的。到末了，我要在这里真的是像以赛亚一样的在这里警告我们众人，你手所做的，你手所造的，到后来就会成为你的偶像，你就在这里拜他，你看我做的多好啊，你看多好，我多有能力啊，这些都是我做的。这大卫王也做过一次这样，犯过一次这样的错。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是教会的负责人。好，你负责，那我恭喜你了。谁有这个能力？谁在这里真的是负教会的责任？要是基督不做你的元首，不是神所设立的，有的人还自称说：“哦，我在这个地位是神设立的。”哦，主啊，教皇也是自称这样吗？不是吗？他是在地上代表神的，大家在这里在地上代表神，教皇也是这样说。主耶稣啊，呀，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看在这里以赛亚也没有办法说我们的神是满了怜悯的，他在这里他说不可饶恕他们。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呀做得太过分了，神也没有办法赦免原谅我们了，不可饶恕他们。你不要以为神是可以容忍一切的。哦，神和我们人不一样，在这里以赛亚是说所以不可饶恕他们，甚至于以赛亚在这里完全幸福了，但是不可饶恕他们。他也明白为什么神把他的子民拒绝，他的子民赶出他的子民。第十节，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当你看到这样光景的时候，他到了这个光景了，这个时候他人呢、啊、才看见整件事情的这个严重性，那他们就非常的恐惧，那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恐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说，就说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在这里他说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可畏，我们认识神的可畏，林后五章那里说的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我们神的可畏。他在这里就是他从哪里学到的？他是从以赛亚这里看见的。保罗在那里林后五章所说的是他在以赛亚看见的，知道要知道神的可畏。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可畏的。保罗也说，我们的神是可畏的。他其实就是跟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一样。零后五章十节十一节那里。哦，主啊，在这里至少三次提到。所以第以赛亚说二章十节就说，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这就是在启示录第六章那里也说这个光景，就是第六印的时候，就是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六印的光景。我想你们不会忘记第六章那里说，就是这应该很好记嘛哈，启示录第六章第六印，还有罗马第六六启示录六章第六印，罗马书也是第六章说到可畏。要是人呢不敬畏神，那他什么事都敢做了。要是要敬畏神，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在神恨恶七件事，这是他在箴言里面说的。箴言那里说神恨恶的七件事，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人的这个高傲的眼目，这个高傲的眼光是神所痛恨的。哎，还好我的眼睛很小，这是一个有这个这个中国人这种细细的眼睛很好，因为人看不见。但你也不要以为眼睛细长就不会骄傲。我们都有这个疾病，都有这个病。不管眼睛大小，就是有高傲的眼目。箴言那里说的，那神所恨恶的。六章才讲，对，这箴言六章十七节那里说的，对，我们都有高傲的眼目。啊，说我是长老，好吧，你就是长老吧。人这个自傲，但是啊，更可悲的是，我们外面有这个敬虔的外貌，我们都很谦卑的样子。可是里头是非常骄傲的，对对，他说是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是到那日的光景，到那日，这个到那日就是指向神愤怒的那个大日，这个日子还要来，要来到。一切将发于骄傲狂妄以及一切自高的，这一切都必会降为卑。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所以啊，你最好今天就学会谦卑下来。其实你自己想想，你有什么呢？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保罗向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所有的一切不是从这里，这都是得着的，我们都是从主那里得着的，我们都是从主那里得来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能看见主的话，能够所说一些是你人的话吗？是你是这个作者吗？这是神的话。要是我们没有这本圣经啊，我们也没有什么信息可讲，也不需要有特别聚会了。主啊， 是不是这样呢？到那日，到那日啊，神的日子是可畏的。要是你今天不学，没有学会，受审判，那等到那个时候，到那日，到那日啊，你毫无躲藏的地方，无处可躲。这个洞啊，没有不够深，天使会把你从洞底给拎出来，还站到审判台前，把你拎到审判台前。哦，主啊，那就无处可躲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聪明人，不要骄傲，要向主说：“主啊，我情愿今天你来审判我，对付我，审判我，甚至于让我开刀。是开刀不是一个舒服的事，但是开刀，有人是不是喜欢在手术台上啊被切开？你喜欢吗？这是不舒服的光景。当然，今天是先受麻醉啊，你不觉得？但是我想，主开刀不见得会给你先下麻药，因为这是个审判，审判没有什么先打麻药的。主啊，可是今天什么人权怎么样？他们想要做人之自义啊，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很可怕的光景。哦，主啊，在这里啊，我们再接着看啊，就是第二章下面那些万军耶和华降罚的那个日子呢，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就是一切都要临到。要领到他是传之一切可爱的美物。你看到这个，你还要喜爱骄傲吗？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我告诉你，我再一次的说，我们的神最恨恶的，在他的眼前是非常丑恶的，就是骄傲。而且这是带来败坏的，这个是人啊，撒旦带进来的最糟糕的一个疾病，就是骄傲。撒旦自己就是这样，他要以为他和神同等。他也对夏娃说：“你呀、啊，你不吃这个，是因为神知道你吃了，你就会跟他一样。”他当时就这样欺哄夏娃。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领受这个神这里的给我们的药，医治我们，这些话是医治我们的最好的这个药。你看，我们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困难和一些弟兄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他就指一些光景啊，他说是不是有的人甚至不在你这个当地的，从国外还寄信给你，要来指证你？这些人都自以为自己是对的，到处去想要掌权，在别处掌权。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病的光临。结果这个，我们应该回信说，以赛亚说我们是有病了，你要去找医生。还是你接到这样的信来指证您的信，你还是不太好了，你写不出这样的信，想要做好人，他要你这样的话，我帮你写。要是我们都什么事都想要讨好人，那就没有结果。我们写信要有真理，要告诉他，你病了，你要去见医生，要去看病。否则啊，就再也没有拯救了。哦，主耶稣， 你知道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是给使我们得着健康的康健过来。哦，主要也是我们里面一切的菌啊，都有一切的这些病毒都除去。哦，主啊，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但是为什么要等到那日呢？今天我们就要尊崇耶和华。今天主在我们中间，就是有唯有他是最有最高的地位，在你个人，在你的心里，在你家里，在他的家里，更是他是最高的。他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来这里服侍他，唯有他被尊崇，只有他是有最高地位的。主啊，医治我们，我们需要你来医治我们。十八节，偶像必全然废弃。我们今天就祷告说，主啊，这个现象，我们今天就要，我们要废弃所有的偶像，否则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日那个时候啊，不仅这个地是要大受震动，也要被惊吓。我这个都我的言语都不够来形容了，但是我想我们应该看见这是非常可怖可畏的，我们应该已经受到惊吓了，这个是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我已经没有其他的话可以来形容这个光景。到那日，你看，我要一而再的重复说，你是不是要等到那日呢？你要到那日吗？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出给天鼠和蝙蝠。哎，主耶稣啊，第二十节。哎，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天鼠和蝙蝠。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有天鼠和蝙蝠了，就是将来把偶像丢给他们。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像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感谢主。哎，主耶稣啊，要进入这个磐石洞中、岩石穴里，这是耶和华惊吓这个大地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不要怕人，你休要倚靠世人，也就是说，你不要怕世人。你知道人呐、常常是怕人，怕人，怕人干什么呢？神和人之间，你怕谁？我希望你真的是不要怕人。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怕的人，然后这样得罪人？主不是说吗？主。所以主在这里他也是说不要怕人，他只是能够损坏你这外面的这个身体，他顶多把你给杀了，然后也就不能做什么。那主在地上的时候不是也说吗？你应该怕那位让你的灵魂要把你丢到火湖去的，要经历第二次死， 这个比第一个死第一次的死还要可怖的，你要怕这一位。那是主在地上的时候就说了，可是今天我们信徒啊，为什么还一些信徒的人还怕教皇，怕这些神父，还要付钱来问你的死过世的这些亲属，向他们交钱，使他们不要在地狱里受苦，就是烧钱，奉献钱。你看我们人的堕落到什么光景，你怕那我就问了，你是不是怕被人给丢出来，把你给扔出来？我说只要主接受你，你就好了，你应该感谢他们，他们把你给扔出来，把你给赶出来，反而因此要感谢神。从那样的地方我们情愿出来，所以这里说你们不要以休要依靠世人，因为世人也没有能力，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鼻孔里也就是气息啊，气息，人就是一口气吧，你这个气没有了你也就没有了，所以人也不过就是鼻孔里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可是为什么我们却这样的把人看得很高？为什么？真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高看人。我们要敬畏神，神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惊吓，我们要怕他。我们根本不要怕人，人算什么呢？我们不要怕人，甚至于要把真理向他们说出来，警告他们。保罗也说，要是我还讨人的喜欢，我就不配做他耶稣基督的仆人了，的奴仆了。我们在这里是侍奉神，不是人，所以我们也不要怕人。不是说我们不尊敬人，但是黑是黑，白是白，对是对，错是错。我们在神的家里，不要没有这尼哥拉一党人的这个行为。尼哥拉党的行为是神所痛恨的，神我们的主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所以主今天要拯救我们，只有他，唯有他在我们中间值得被尊崇，没有一个人，只有他是一个，是我们的师父，他是主人，是主，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彼此都是弟兄，只有主被尊崇。感谢主，我们就现在就停到这里。阿们，我希望主医治我们。阿们，赞美主。